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6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晚间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习近平访美专辑，请美国之音驻各地记者呢来谈美国和中国方面对习近平访美的反应，并邀请各界专家讨论习近平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成败得失。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纽约访问结束之后呢，星期六他前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访问，并将在圣彼得圣保罗大教堂呢来主持弥撒。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和保护逃离战争冲突的难民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他说，
与此同时，政府领导人必须竭尽全力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最起码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使他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并且建立和抚养家庭。这是任何社会发展的主要细胞。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个最起码条件包括三方面，即住房、工作和土地。
把气候变化作为首要问题之一的教宗在联大发言时说，全球都对地球的未来负有责任。他说，
必须指出，一个真正的环境权利的确存在，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因为我们人类是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和它息息相关，人类活动必须承认和尊重不能超过环境负荷的道德约束。
教宗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体育场主持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弥撒。教宗在讲道中说，神的子民被呼召思考神在他们当中存在的大光。教宗还访问了哈莱姆区的一所学校，他在讲话中回顾了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并且鼓励学生继续追梦。自从教宗星期二抵达华盛顿以来，人们对他有一个共同的印象，不同信仰的人都对这位被亲切地誉为人民的教宗的人褒奖有加。克里什纳耶尔说，
我认为他有办法把无论什么宗教和信仰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他有能力跨越几乎所有宗教，我喜欢他这一点。
教宗星期日在结束美国之行前还要参加由梵蒂冈主办的世界家庭会议，并且主持一个露天弥撒，估计会吸引200万人参加。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两位领导人誓言通过解决分歧来加强美中关系。请看 VOA 的详细报道。
两天会谈星期五结束时，两位领导人同意制止为赢得知识或商业优势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网络盗窃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这是进展，不过我必须强调，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相信我们可以扩大在这个领域中的合作。美国也仍将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保护美国的公司、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利益。
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啊，包括网络商业窃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黑客攻击活动。美方在这方面呢，如果有关切，我们都可以通过既有的渠道来表达。中方会认真地对待美方提供的任何信息。现在呢，已经，将来呢，还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呢，就此保持沟通、协调，和进行妥善的处理。
两位领导人显示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说，双方还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率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两天会谈结束时主持了盛大国宴，并在国宴上为双方的友谊以及改善两国人民生活的努力祝酒。 预计习近平星期六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峰会上发表讲话。奥巴马预计星期一将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将在10月底辞去众议院议长一职。这项爆炸性宣布做出的前一天，教宗方济各应贝纳邀请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讲话。这位现年65岁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一直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 VOA 卫视记者塞内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过去24个小时，众议院议长贝纳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上下起伏。星期四，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教宗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的梦想终于实现。星期五早上透露的消息说，贝纳在与共和党同僚的一次会议上突然宣布辞职。本党一些最保守的成员一直威胁要对他的领导强制进行挑战性投票，并说贝纳在核心问题上过于向民主党妥协。贝纳最后向记者讲话时看上去如释重负。
My oh my, what a wonderful day.
天哪，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呢。
不过贝纳很快就为自己在国会25年以及5年议长的生涯感慨万分。
能够在这个机构中任职实乃荣幸。
贝纳解释了辞职的原因。
我作为议长的首要工作是保护这个机构。我已经看清，目前这种持续性的领导混乱将给这个机构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称此消息地动山摇。
That resignation of the speaker is a stark indication of the disarray of the House Republicans.
议长辞职清楚表明众议院共和党人一片混乱，表明共和党人执意要以牺牲妇女健康为代价关闭政府，说明众议院不愿意为美国人民的利益为推进程序展开对话。
奥巴马总统说，贝纳认识到掌权不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他呼吁新议长能够同民主党合作。
我们显然存在很多分歧，政治上我们彼此尖锐对立，但是贝纳对我一向彬彬有礼。
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士欢迎贝纳辞职的消息，并且很快转去谈论下任议长人选问题。按照美国宪法，假如总统和副总统遭遇不测，议长是接任的下个人选。贝纳本人仍然不得不设法在10月1号前通过政府拨款法，以避免部分美国政府部门再度关闭。贝纳在这个非常艰巨的岗位上还有5个多星期的时间。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呢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白宫表示，奥巴马已经接受普京的邀请，将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问题。俄罗斯政府官员说，普京希望讨论叙利亚问题。美国反对俄罗斯支持阿萨德的专制政权。两位领导人今年7月通过谈话讨论了伊朗核协议。自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为分离主义分子提供军事援助以来，美俄双边关系一直处于冷冻状态。预计奥巴马将要求俄罗斯加入联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但是在人权和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两国的分歧犹存。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 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奥巴马说，他与习近平的会晤富有成效。 VOA 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呢，白宫举行的国宴所招待的贵宾大多数呢是与美国关系友好的盟国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等。而中国呢，是奥巴马任期内唯一一个白宫为其准备了两次国宴的国家。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也出席了白宫的国宴。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叶林、魏芝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盛装出席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国宴。这次国宴的宴会厅主色调采用玫瑰红。白宫表示，这显示对美中两国建筑和景观文化的尊重。这次国宴菜色符合季节性，也体现了中西融合的菜品，其中包括了野蘑菇黑松露汤、科罗拉多州的烤羊肉和缅因州龙虾配春卷。酒品除了来自美国加州和俄勒冈州的葡萄酒之外，还特别搭配了中国的绍兴酒。一名参加白宫欢迎仪式的美国人罗林斯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外交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关系，把两国关系作为友谊对待，作为加深了解相互文化的机遇来对待，同时也要尊重彼此的国家。就像任何关系一样，美中关系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有机会来成长和发展，加强相互了解，加强对我们的政策和重点的相互了解。这次访问十分关键，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有一些政策议题要讨论。
在白宫的国宴之前，奥习两人星期四晚上先在布拉尔宾馆进行了大约2.5小时的私人晚餐。 白宫表示，每场国宴都需要大约6个月的准备时间，从宾客的名单到邀请函，从菜单到座位的安排，都需要经过第一夫人、白宫的社交秘书以及国务院的仔细考虑。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叶琳以及魏芝的采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继续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星期五呢，白宫以21响礼炮以及国宴欢迎并招待了习近平。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呢，昨天在白宫进行了一整天的采访，下面我们就请他给大家介绍白宫的欢迎仪式以及习奥峰会的情况。荣香，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很高兴。
那么昨天习近平的活动很多，除了象征性的礼仪性的活动之外呢，这个习近平和奥巴马两位国家元首还进行了哪些务实性的讨论？
昨天呢，奥习两人在白宫参加了2场会谈呢。第一场会谈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个比较小型的闭门的私人会谈，那么是时间呢是在差不多10点钟到大约11点半。那之后呢，11点半之后就是在内阁厅呢是由比较多人出席的，像那个大型的双边会谈呢，时间是从差不多11点半到1点钟，也是差不多1个半小时。其实在两次会谈之前呢，这个奥习两人星期四晚上就先在白宫对接的布莱宾馆进行了晚餐，从7点半吃到10点半。不管呢这些，不管是正式的面对面的会谈还是那个私人的私下的晚餐，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两国元首呢良好的互动呢，来扩大双方的务实性、建设性的合作。那么在白宫的会谈之后呢，当然美国呢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的清单，这个清单呢是也说明了美中关系复杂和全面，不管是从国际的金融体系啊，到货币的交换的这个机制，到农业、生物科技、环境保护、地区性的合作，到区域性的挑战等等，囊括了49项的成果的清单。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呢，当然就是所谓的网络的经济间谍的行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美中在这个问题上面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有什么样的说法。
I raised once again our very serious concerns about growing cyber threats to.
对于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受到的越来越大的网络威胁，我再一次提出了我们日益严重的关切。我表示这种活动必须停止。美国政府不从事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今天我可以宣布，美中两国就今后如何行动达成了共识。我们同意，两国政府都不会进行或是在知晓的情况下为取得商业优势而支持对知识产权的网络窃密，包括商业秘密和其他机密商业信息。
对于美方的说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提出中方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怎么说。
总的来讲呢，就是美国是世界上网络势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又是世界上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我们有6亿多网民。双方啊，应该合作，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啊，包括网络商业窃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黑客攻击活动。美方在这方面呢，如果有关切，我们都可以通过既有的渠道来表达。中方会认真地对待美方提供的任何信息。
那么美中在其他实质性的议题上的务实合作呢，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气候变化。事实上在奥习会之前呢，先在洛杉矶呢，美中之间就先举行了第一届的低碳智能城市峰会。那么习近平呢星期五也在国务院参加了工作的午餐会，那么延续了去年11月份美中在北京所达成的历史性的协议，那么还有今年6月底在国务院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精神呢，双方也提出了如何在12月的巴黎会议之前如何务实合作，并且也检讨了一些旅行的成果。许波，
好的。那么刚才呢， 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两位国家元首在一些比较严肃的这样话题上的一些讨论。那么昨天你在现场采访了一整天，一定有许多见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闻上的漏网之鱼，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松一点的花絮呢？
那当然了，我昨天其实在现场看到听到了，通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的推特呢，都现场及时的呈现在听众观众的面前。不过要说了一点，就是我昨天在白宫采访的时候呢，不管是在南草坪还是在美国花园，我的耳里呢都听到了从拉法叶广场传来的喊叫的声音，这些喊叫声音包括了欢迎者，也包括了支持者。这和当年我采访胡锦涛到白宫从事这个国事访问呢，是这差别在于昨天的叫喊声比当年的叫喊声还要大声。不同的是呢，当年呢在记者席上呢有人拉布条抗议，说 Your days are numbers， 然后当大声抗议中断了这个欢迎的仪式。但是昨天在记者席的旁边，我现场看到了许多的警卫，人数多，然后所以呢没有出现打断仪式的现象。那么说完了这个仪式之外呢，要说点轻松的食衣住行，我们先来说吃的，因为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需要很多的体力，我们来说点食物。我可以保证，昨天呢国宴的菜单主菜呢绝对是新鲜的，不是隔夜菜。为什么呢？我在白宫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从一大早呢就开始烤羊排，这个香味扑鼻。那么除了吃的之外呢，宴会厅的主色还有它的那个来宾的名单呢，也包括了中国的特色。它的那个宴会厅是粉红色，来宾有很多的华裔的，比如说像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啦，还有加州众议员赵美心等等。说完吃食衣住行，再说来服装。第一夫人服装也是引起外界津津乐道的，尤其是彭丽媛还有米歇尔奥巴马都是很注意时尚的。我当时在白宫的对街呢，有抗议的民众拉起布条，上面就是调侃这个彭丽媛的服装，说她和米歇尔奥巴马在举行时尚竞争。那么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彭丽媛呢从下飞机的一袭白色的套装，到她在白宫南草坪的粉红色的套装，到她到晚上呢出席国宴这个蓝色的这个礼服呢，都是经过这个精心打扮的。那当然呢，米歇尔奥巴马也是非常的 stylish， 非常的注重时尚。他穿的是华裔的设计师 Farrah Wang， 就是王薇薇所设计的低胸的黑色礼服。当时我在现场推就是拍照奥巴马还有那个米歇尔的礼服，那奥巴马就大声的对出席的记者开玩笑说，我的夫人米歇尔今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吧。许波，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些比较轻松的花絮啊！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介绍。美国国会议员在奥席会举行的同时，在国会举办非政府早餐会，表达呢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敦促奥巴马总统听取全体中国人民的声音，而非仅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为各中国人权团体和民间组织在国会举办了一场非政府早餐会。
我看了今天晚上国宴的菜单，我们无法和他们的菜单相比，但是我的选择还是这个早餐而不是国宴。
众议员麦格文说，他希望与中国能有建设性良性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应该建立在对人权民主的尊重上，不应该为了和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有好的人权记录本身就能带来很多好的结果。但我知道一点，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隐藏对人权的担忧，那什么事都不会改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现身这场非政府早餐会，他在致辞时说，无论美中两国的关系发展如何，人权议题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在美中关系里，我们能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和一个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交往时，如果我们无法将人权放在我们的首要议题里，我们将失去谈论任何人权议题的道德正当性。经贸合作不能作为我们是否忽略中国违反人权的决定性因素。 现场同时播放了无法亲自出席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的录像视频，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多位议员在演说后都向中国人权捍卫者、民间权益和宗教团体代表举杯，为他们推动自由的努力致敬。
Tonight, in this fancy dinner,
在今晚这丰盛的晚餐，无论我们是为何而举杯，都是好的举杯，向自由、公平和平等干杯，我们与你们同在。
同样受邀出席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自2012年5月抵达美国后，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他认为过去几年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最大区别就是自由。
我觉得在美国呢，我们做什么只要是我们自己想做的，只要是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管你，那么你就按照规则行事，那即使总统我们他也不能对我们说什么。可是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给别人看的，那么中共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那法律即使说不可以，那事实在现实当中那也是遍地都是。那中共如果说不可以，即使法律清楚赋予你的权利，你也没有办法行使，你行使他就会迫害你。我觉得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麦格文议员强调，他并非极端主义者，他所捍卫的都是中国法律或中国签署通过的国际规章中明文规定赋予己人民的权利。麦格文议员呼吁中国有必要尊重自己的法律，将统治建立在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标准之上。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呢，在白宫以21响礼炮、红地毯、元首会晤和国宴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白宫外面呢更是热闹，抗议中共的人士和支持北京的民众短兵相接，互相叫阵，都试图把对方的声势压下去。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陆勇在白宫外面的报道。
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外面，抗议队伍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声与欢迎队伍的腰鼓和音乐声交织在一起。来自纽约的王小晨说，
我们是民主党从纽约过来声讨习近平从建国以来共产党的血债累累的一些罪行，我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喊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的心声。
谢子尧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我是从巴尔的摩过来，然后我们学校有组织大巴，然后带中国留学生过来，然后希望能看到习主席。
谢子尧说，他希望习近平访问能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大家中国留学生还有中国的华侨都组织起来，然后就穿着就是同样的衣服，然后站在街上，然后欢迎习主席，然后还有各样的报道，然后相信美国人会对我们中国的事情会有更深的了解。
美国人尼克是法轮功修炼者。
We're here to encourage Xi Jinping.
我们呼吁习近平惩处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功进行了迫害。
许多抗议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为迎接习近平这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抗议与支持者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与动员，包括携带什么样的标语横幅、喊什么样的口号都有详细的安排。抗议队伍一喊“建立宪政民主”等口号，欢迎队伍马上用喧闹的音乐、腰鼓和“中国加油”的口号来回应。热闹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美国民众沙迪说，他一直在跟踪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他说，他能分得出来红色的队伍和蓝色的队伍代表着什么。
I'm assuming the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我想红色的队伍是支持共产党的，支持习近平主席，他们是来欢迎的。蓝色的队伍是支持民主的。
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表达他们对这次访问、对中国政治局势以及美中关系的不同期待和诉求。VOA 卫视记者杨晨、陆勇士、常晓，白宫外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在首都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而习近平的到访和教宗方济各的访问呢，几乎交叉重叠。 美国和中国媒体和民间舆论呢，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反应几乎是冰火两重天，呈现了两个极端。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来海涛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海涛你好。
你好许博。
习近平呢，星期五他和奥巴马见了面，然后呢联合会见了记者，这些呢应该是习近平访问美国的重头戏。那么对于这方面的内容，美国媒体都是怎样报道的呢？
美国媒体有很多的报道。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双方呢，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的一些，就是双方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刚才我们记者报道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环境问题、人民币问题，就等等网络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权问题。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媒体几乎都是这样报的，包括对他们两个人的会谈，包括对就是两个人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是这样报的。那么还有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发表社论，比方说《华尔街日报》，那么前几天之前就发表社论，标题就是在22号发表的一篇社论，标题就是教宗和一个独裁者同时抵达美国，就是包括就是这几天来美国的媒体的报道，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把这个重点是放在对教宗的报道。即使教宗离开华盛顿 DC 到了纽约之后呢，他们的重点还是教宗的报道，只不过拿出其他的一部分的精力来顺便报道一下习近平在美国的访问，哪怕他是国事访问。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是美国媒体，美国的民间舆论对这个问题一定也有反应。
民间的舆论你可以看出来，教宗到华盛顿 DC 首都访问，他和奥巴马会谈也好，他和国会的在国会发表这个演讲也好，整个的美国的民众呢，基本上都是就关注，非常关注这个，几乎是万人空巷的来欢迎这个教宗。那么在民间的媒体呢，你比方说我这几天每天听那个当地的新闻台广播，新闻台广播呢，就是教宗在华盛顿首都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倒的报教宗，教宗离开了华盛顿，习近平到了华盛顿之后，他们今还是一边倒的报教宗。那么对习近平呢，好像是就是给他有很少的关注，特别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当中，他就几乎没有谈到这个习近平和奥巴马还有这么重要的一场美国事活动，还有更别提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这么重大的记者会，几乎是很少的报道。
对，是哦，好像我也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你刚才谈到美国的媒体和民间舆论对教宗、对习近平这次同时访问美国的报道，中国媒体是怎样报道？你可能一定也有关注。
中国完全是反了，就是每天大幅度报道，从9月22号到现在5-6天过去了，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习近平在美国如何如何活动，包括广播电视媒体、新闻电子媒体都是这样。那么几乎这教宗方济各的报道呢，几乎是一点儿没有，这个完全和美国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和对比。那么在中国是他是不报方济各，教宗方济各，在美国是不报习近平，就成了这么一个非常明显、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好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像你说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想就是华盛顿华尔街邮报那篇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就说得很好，他们美国人的这个眼睛当中呢，一个是来了一个宗教的一个精神领袖，特别是天主教徒在美国又有几千万，是吧，这是一个宗教的精神领袖，而一个呢是一位政治大，一个大国的政治领导人，不管他把这个叫成独裁者也好，专制者也好，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领袖的访问，所以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呢，他从根本上认同这种教宗的这种天主教也好，是基督教也好，他认同这种价值观。那么对这个来自共产党的国家的也好，你不管是这个习近平或者其他来自共产党的国家，大家总有一种就是在价值观上的一种巨大的这个差别，更别提就是你刚才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那些别有价有巨大分歧的那些方面那几个东西，特别是关于人权方面的东西，这是我相信这是两国观众的两国民间也好、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他们主要这个关注的对象。
好，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已经结束，中国媒体呢称美方以全套国事访问的最高规格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这次历史性访问，北京媒体的报道和外媒有哪些不同？习近平访美取得了哪些成果？在打击网络黑客以及人权、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美中双方的分歧是否得到了管控呢？好，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他在北京，请他呢来为我们介绍北京方面呢对这次习近平访美的反应。东方你好。
徐波你好。
北京方面是如何报道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的呢？给我们谈谈。
正像刚才这个海涛说的那样，北京呢是铺天盖地大量的报道了习近平访美的新闻，并称呢美国刮起席旋风。今天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呢，用了整整30分钟的时间播送习近平在华盛顿的各项活动。除了这个以外呢，还中央台还播出了大量的这个外国媒体和外国人赞扬中国和赞扬习近平的电视片。那么但是他们没有直播，我注意到这个昨天晚上很重要的，这个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很重要的习近平和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结果呢中央的一套节目、中央的新闻频道、中央的四套就是国际频道都没有进行直播，只有中央台的英语频道直播了联合记者会，而且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立刻掐断，就是直播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讲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CNN 的直播，记者会呢是早晨是凌晨一点了，我们可以从背景中清晰的听到抗议口号声音，可能这是没有直播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北京的所有官媒都没有报道这个华盛顿有中国的访民截住了习近平的车，并且钻到了习近平的车底下的这样的大新闻。那么还有一条呢，就是说中方原来很看重这个非正式会晤，因为在安娜伯格庄园，他们两人有一个不打领带的这个庄园会晤，在中南海去年 APEC 的时候呢，有习近平和奥巴马的瀛台漫步。那么这一次呢，就不知用哪四个字来形容啊，因为确实是没有具体的安排，这个大概是可以说是从那个白宫啊，昨天晚上从白宫到布莱尔的这个路程啊，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人一块走啊，叫做冰道夜行，大概可以用来形容这次啊这个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个两个人不打领带的这种啊接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注意到这次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新闻时呢，只提杨洁篪、王沪宁、栗战书等陪同出席了相关活动，从来没有提过中共的外长王毅。那么大家都注意到栗战书啊，是中共内部啊，是这个书记处的书记，另外兼中办主任，所以呢大家认为啊，就是很多媒体认为栗战书的地位呢在这次访问中可以说是明显的上升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访问的当天，除了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这个新闻以外呢，还播送了一个习近平关于强调维稳的讲话。
嗯，
可能是呢重视习近平一行啊不在北京期间维持中国国内稳定的重要性。
嗯，
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呢给我们谈了就是北京方面的媒体对习近平这次访美的这个报道，那么北京方面如何评价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中之间呢还存在哪些分歧？那么这次访问呢是不是可以塑造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呢？东方。
我想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呢并不着眼于奥巴马政权，而是为后奥巴马时代铺路，那么让希拉里、川普啊那个 Trump 他们知道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强硬。 说到惊喜呢，这一次好像没有特别的惊喜，因为上一次 APEC 期间呢，双方宣布了要给美国和中国双方对等的10年多次往返的签证，可以说是很惊喜。那么这一次呢，好像是100万儿童学中文，华盛顿动物园熊猫取名贝贝，那么50000互派留学生，确实谈不上惊喜。如果真谈惊喜的话呢，恐怕是中国啊，这个在西雅图期间啊，签了一个大单，买300架波音飞机，380亿美元，这也是波音公司啊拿到的创纪录的订单。那么这一次呢，好像是主要是中方评价啊，来显示出中国已经强大。以前呢，事事都要听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要制定规则啊，比如说亚投行、南海这些问题，美国呢要听中国的了。那么让我们看看啊，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那么阮宗泽的评论和解读啊。
我觉得美国朋友感到很不适应，很不适应。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一个表现在哪里？表现就表现在中国最近，你看到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各种倡议。这种倡议很多了，从中美关系我们提出了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以前呢，美国朋友都还有个感觉，对中美关系更多的是由我来定义，怎么今天中国你也开始跟我布置家庭作业，所以有点这个不太适应。
是的，我们看到呢，这个中方面，中方呢是继续强硬，比如说南海问题上，习近平就公开说，那个南海是中国的固有岛屿啊，固有领土，在南海问题上不会低头。那么在黑客问题上呢，这个也是否认，估计习近平回到中国以后呢，美国会立刻开始制裁啊中国的黑客个人或公司。那么从奥巴马的这个谈话中呢，我们看到美国也继续强硬，在和习近平公开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公开提到了达赖喇嘛，提到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普世价值。现在看来呢，这个这次访问标志着中美关系确实的面临的一个转型转轨，并界定未来习近平7年的在任期间中美关系如何走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正冷惊热的现象可能还会继续。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随着星期五晚间白宫国宴的结束呢，习近平对美国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也落下了帷幕。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来采访美中关系专家、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Alexander Sullivan， 他的中文名字叫艾小磊，请他呢就习近平访美和习奥峰会的重要议题和一些看点来进行分析点评。小磊你好。
哎，你好。
通过这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么北京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否已经达到了他的期盼和预想呢？小磊。
那么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不仅仅是这一次国事访问，习近平最大的综合期盼是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意义是互相尊重。所以您看，据我了解，中方临近这个星期，很瞩目的正式礼宾的那些细节彻底完备，因为他们是美国对习主席的尊重的象征。那么虽然美国官员几年前已经把新型大国关系这口号差不多扔掉，但是我认为习主席达到了这个目的。总的来说，你听双方的言论，给人家的印象，很深的印象是比较平等的。同时呢，习近平也要向美国人表示，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不威胁美国，所以他提到了联邦论，海明威，一些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的特色。那么中国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奥巴马没有特别强调双方很深的不同或者是分歧，比如说在南中国海问题没有特别强调。中国可能算计了美国2006年大选举以后下一个政府就是多半不会是这样的，可能会对中国更强硬一点。
好的，那么美中双方啊 小李先生，你认为美中双方呢都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协议或者共识，而又在哪些问题上还存在冲突和分歧呢？小李。
那么最重要的协议主要有三个，最大的是关于气候变化。中国基于去年在北京的承诺，同时预期12月份在巴黎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承诺要2017年以前建立一个限制交易制度，为了减碳，这是奥巴马渴望的下一步。那么第二个呢是网络安全的同意，还不知道是协议或者是可以说是共识，反正双方承诺不支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两国政府都不进行或支持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第三个呢是关于军事联系，据报道习主席到来之前好像是18日他们双方签署了关于空军的运行安全准则，那么当然有其他的，但这些最重要。那么之所以军事准则就是那些军事准则很有必要的，是因为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分歧有摩擦，比如说东南中国海问题、人权和中国对非政治组织的对待、网络安全等问题。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了网络安全这个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呢可能是这一次这个西澳峰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呢，习近平承诺中国政府不支持中国黑客对美国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攻击，但是观察人士却认为呢，其实这是北京对外宣传的一贯立场。那么你认为中国政府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有让步吗？焦磊。
不好说，真是不好说，你说对了。这新的协议显得很重要，但中国一直否定它支持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所以不太让人对中国在这一点有信心。那么奥巴马本人表示了，这是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一回事。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一旦中国在峰会这个大的舞台上说出了这个承诺，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再说如果美政府后来使用奥巴马所授权的那些网络制裁，它会显得更正当。所以中国有没有一些让步，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但是不太清楚。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小磊，华盛顿呢和北京之间的另外一个热点问题，你刚才也提到是南中国海问题。那么这次两国首脑峰会谈到如何缓解那里的紧张局势的这个问题了吗？小磊。
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什么改变。中国技术自称遵守国际法，但习近平昨天又说中国的所谓历史权益取代他们所签署的国际法协议。那么中国还继续在造岛上建立军事性设备，美国还说我们不是锁头国，但我们很关注这些分歧是如何处理的。而且呢，我们会根据国际海洋法航行所有的公海公控。那么很多人说在这一点到目前为止美国言行不一，没有动手，显示中国的造岛没有合法的地位。我个人认为峰会结束了以后，中国已经说出了气候变化的承诺，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采取一些负责任的措施。所以可以说中国就是南中国海，由于中国的一些选择还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局势。但是呢总的来说，您可以看在很多方面上中美关系很积极。我希望两国就是能够按照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战略经济对话时说出的一个说法，能够作为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也能够作为负责任的竞争者。
好的，我们感谢美中关系专家艾小磊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继续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习近平这次访美呢，我们看到不仅仅有鲜花和笑脸相迎，各类抗议民众 其实呢是如影相随，在西雅图、在华盛顿、在纽约都出现了欢迎和抗议民众两军对垒的这样一个局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军涛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们好。
据报道呢，您基本上是全程参加了人权民运团体抗议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活动，而且呢也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那么王先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参加和组织的这些抗议活动。
对，我是在9月22号呢到西雅图参加抗议。你看我的嗓子已经哑了，那从那时候开始，9月22号、23号一直到昨天的华盛顿的抗议活动我都参加了。而且呢，这个刚才这个美国之音报道的蓝色的旗帜基本上是我从纽约带去的队伍。那么我们这次抗议的主要诉求呢就是两条。一，告诉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的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和这个他压制了许多中国人民的声音，他所主张的这个中国的发展和这个体制压迫了许多的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二，就是我们想替那些在中国受到压制的人喊出他们在中国不能喊出的声音，特别那些在中国的发展处付出昂贵代价和那些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到迫害在监狱的人他们不能发出的声音。那么在这个这次的抗议活动，我的总的感觉是在美国达到了一个突破了美国的这个高潮。那么美国的记录，你从白宫采取的措施看，白宫破天荒的取缔了几个传统上可以抗议的地点，以几次封锁了拉法叶特公园，并且呢在白宫外头呢筑起了一道白色的墙，试图隔绝抗议的人和这个白宫的这个关系视线的连线。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抗议的活动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体，你一看到欢迎的群体只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穿着红色的服装的，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但是抗议的群体呢，有法轮功群体，有中国民运群体，有维族的，有藏族的，还有这个来自特别我觉得亮眼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造成的冲击作用最大的有中国的访民群体。
好的，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各种您刚才提到的各类这个民运和人权这个团体呢，都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一次会晤习近平，所谓习奥峰会当中呢，要对中国施压，让中国改善人权。那么王先生，您觉得这个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够吗？
我觉得做得很远远不够，他只是在这个会谈中和记者招待会上，他仅仅是用一小段话提到这一点，比以往的历届的美国总统呢做得都不够。当然总的来说，从1989年大屠杀之后呢，美国一任总统比一任总统呢更忽视人权问题，包括在他们选任官员和跟中美对话的日程表上。但是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次奥巴马总统呢，也还是做了一些表示，而且这些表示用非常清楚的语言，明白无误、直白无误地告诉中国政府，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守住了一个原则的底线。
好的，那么最后请以您的这个角度呢，来请您对习近平访美以及习奥峰会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王先生。
我觉得在习奥峰会上呢，这个还有通过习近平访美，习近平初步达到他的目标，但是没有完整的达到他的目标。初步达到的目标就是在他来到美国之前，美国各界对他很不安，因为在他继任之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非常具有挑衅性。不管中国怎么看，美国人民认为他非常具有挑衅性。但是这次来的时候，他在四个主要议题上对美国做了正面的回应，而且力图取悦美国人民，这个姿态呢让美国人民还是感到呢他是愿意进行务实性的交流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他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刚才中国的那个专家说的，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说法，比如在江泽民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这种建设性的这种意见，美国政府是把它放到了一边，而且还是聚焦在中美两国的这种原则性的分歧问题上。
好，我们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纽约做了一整天的访问，从联合国到911纪念地，从哈林区的学校到中央公园，把他的讯息呢传播到他所关心的各个地方。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抵达纽约，有关他在纽约的行程，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许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教宗方济各在纽约一整天的这个访问活动，他要传递的主要讯息都是什么？
好的，方济各，教宗方济各啊，昨天一整天在纽约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这位被称作这个摇滚明星教宗啊，这一整天呢，在这个纽约掀起的一股旋风。那我们从这个联合国说起哈。联合国正这个教宗对联合国的访问，不仅他是这个对联合国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而且呢他在联大会议上的这个发言呢，实际上是给这个联合国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峰会啊，就是这个峰会啊，他是做了一个主旨发言，等于是揭开了这个序幕。那么紧接着就是各国首脑呢就在联合国呢就谈未来15年会怎么来做。那等于这教宗啊，他的这个发言呢，就像联合国秘书长说的，这是发出了一个良心的声音，是给了大家一个道义上面的一个指导。那么从联合国出来以后呢，他又去了这个911的这个纪念地，在那儿呢，一个可以说这个911纪念地开放以后啊，这是教宗的这个活动是一个最重要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各个宗教，包括了佛教、印度教、这个犹太教等等的这个教的代表一起为世界和平做了一个联合祈祷。那么从那儿以后呢，他又去了这个，你知道，在纽约这个曼哈顿的哈林区，这是一个这个比较贫困的人的一个集居的地方，他到了那儿的一所天主教的小学。那么这个呢，被称作是教宗在那儿度过的一个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关心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儿童、妇女、难民、移民、新移民。那么他在那儿呢，跟那个小学里面的孩童进行了交流，跟这个新移民进行了交流。然后呢，他去了中央公园，跟等候在那儿的纽约民众这个见了面。然后呢，晚上呢又在这个花园广场那个做了一个20000人的一个那个弥撒，对这个纽约的天主教徒呢啊做出了这个做了这个弥撒。所以他这个78岁的这样一位老人呢，在纽约这么一整天的这个活动啊，确实让人感觉非常的赞叹。许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呢，教宗特别关心弱势群体，其中包括移民。那么从华人角度呢，你对教宗方济各的访问有什么样的印象？请简短一些。
其实，我知道至少有2位这个华裔和亚裔的代表参加了这个新移民的跟教宗的这个互动。其中一位呢是这个一位新移民呢叫林瑞斌，那么他呢而且还上台呢去发言了。那么我呢就问了他，他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你发言你讲了些什么呢？那么 林瑞斌他是这么说的。
对不起啊，方兵啊，现在呢，
哎，
嗯，
哎，就是这就是林瑞斌的照片。
好的，
就是他在发言，教宗在看。
好的，对不起，方兵，您的介绍很好，可惜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感谢啊方兵的介绍。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 VOA 卫视习近平访美的这个特别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呢，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men@gmail.com。 我是许波，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能否解开中美心结，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美中关系40多年走过了怎样的崎岖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ireside，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陈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习近平访美之行。习近平的美国之行这两天呢进入了高潮，继星期四晚上的工作午餐之后呢，星期五是习澳高峰会和国宴。这次访美，习近平面临美国批评中国的强大声浪，难以重现当年邓小平访美旋风和美国民众亲切互动的经典画面。而中国经济不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最拿手的经济牌也不如以往灵验。与此同时，奥巴马连番应对中国网络黑客攻击、东海、南海紧张、人权恶化等议题，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声音批评他对中国示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双方如何才能既不示弱又维持合作，取得斗而不破的微妙平衡？在浓重的友好仪式的背后，双方角力的最大的看点何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访问正值中美关系的这个低潮哈，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先，就是作为如果你能够为习近平建言，你觉得他要怎样做这次访美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和互信？
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他的使命应该是说服美国人和在联合国要说服全世界，中国的崛起、中国扩张它的实力不产生一个威胁。我的这个建议不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是说，如果我是他的顾问，中方一直是反对美国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嗯，
那好吧，你要给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那个西太平洋，中国在很多地区要扩张实力，你能不能讲你对世界秩序的一个远景？
嗯，好，
对。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很担心中国的崛起，很担心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目标，是不是打算跟美国竞争，或者甚至于替代美国，当这个超级大国。所以很多美国人我觉得很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短短的访问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左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领袖可能只能是用一点幽默，就是跟美国老百姓达成一片，然后可能软化一点这个中国的形象，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办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昨天看到了戴博先生在这个中国的共识网上，接受采访，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就说现在中美之间的再讲这个双赢的陈词滥调已经不管用了。我觉得确实如此。现在习近平这次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就网络安全问题，双方已经通过孟建柱在美国访问谈了四天，一些重要细节其实双方已经沟通完毕，剩下的问题就是等习近平决策。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 网络安全问题上给出一些可靠的承诺，我想那么就相当程度上能够改善中国的形象。
嗯，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这次中方把习近平访美啊定义为增信释疑这么一个访问，那么要是那个消失疑问，增加信任，怎么做得到？如果严肃的说，不是说说而已，你要采取行动。比如说，你能不能停止网络攻击对美国的损害？另外，你能不能大释放中国的这个政治犯？这个他做不到，那么我就调侃的说一句，那么做另外一件事情，既然这个美国这个你要取得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那么中国的网络攻击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社会产权的损失，可能高达这个不知多少亿。那么现在中国持有美国最大的持有我们外债超过12000亿，那习近平干脆说，好了，我把你们的国债一笔勾销。这个你们说损失有多大？我想这一下就能得到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但这是调侃的话，这不现实也不可能。我打这个比方，只是想说，在当前的条件下，这种习近平要取得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是多么的困难。
嗯，好，我想回到刚才就是方大为先生提到，就是当然从长远来讲，你不可能一次短期访问能有太多的建树，但是我们知道一些短期的人性化的行为也能够改变双方的一些关系。我们知道当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戴着牛仔帽去看牛仔秀，然后江泽民弹琴跳什么草裙舞等等，跟这个民众亲切互动留下很深的印象哈。那么我想问，这一次那么习近平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他这一次在西雅图，比如说他中方回绝了很多跟美国民众互动的这种场合，比如说球赛呀、等等，而是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仪式化的，比如说签署这个订单等等。我想问一下，戴博先生，你觉得这是一种失策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体现那种习近平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特色？你觉得他的意思是
什么？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不能简单的跟那个邓小平、那个江泽民到美国来做一个比较。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国家或者是刚刚建交，或者是还是比较陌生，所以你可以凭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属于那个公共关系的姿态，你戴上一个帽子，这些东西有一定的有一点幼稚天真，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所以如果那个我觉得习近平就是非常简单的玩一个什么橄榄球，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方大伟说的很对，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你不太容易改变你的形象。我觉得原来是有一个机会他可能是错过了我觉得他应该考虑把他女儿跟他一起带来，让美国人知道有年轻一代的非常国际化的这些中国人，这样子的话他会更有一些人性。当然他这样做的话就会提醒在国内的很多人，他女儿原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很可能不敢这样做，不敢带他女儿来。可是如果要改变他在美国的形象，我觉得让他女儿去面是会有帮助的，
一种新的中国世代。
这个在国内肯定有政治问题，而且他这次来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拍给国内的人看，他最担心的是这些镜头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应。
对，
是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大局面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建交，然后邓小平就访问美国，建交了没有几个月就过来了。之前美国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不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国的政策，所以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现在像这个戴博先生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个时候邓小平的个人领导魅力跟其他的后来的中国领导我觉得也不一样的。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本人好像是很有幽默感，他很有直觉怎么样跟美国老百姓达成一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经常笑或者有笑容，然后这个也是讨好了很多美国人的这个喜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像那个牛仔帽，你谈到的这个36年以后的今天，那个牛仔他戴上那个牛仔帽的画面还是那个访问的画面，那个也不是好几个月的时间都计划的一件事情，是很即兴的去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就表示什么？他感觉到怎么样在美国做一个受欢迎的领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后来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甚至于习近平，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个人魅力和幽默感和笑容就不像邓先生的那样的
稍微差一点点。
对，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他戴上那个牛仔帽，很多人喜欢，很多美国人对他产生了误解，觉得他可爱。
对，
主要是因为他小矮个。
对，
其实他不可爱，他厉害。 聪明，
对，
很有那个远见，
对，
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所以实际上后来六四镇压也是让美国人很震惊。
但是话也说过来，也是很好的公关。
对，是是，
那没错没错。
好，我们在我们现在在电视屏幕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看到的是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呢，现在出来刚刚看到习近平大家在白宫草坪外哈迎接的仪式。好，那么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和陈梦辉先生分别对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陈小农先生，
当年邓小平和江泽民先后访问美国时候都很注意这个清明秀，原因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当时都是在中美关系方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邓小平是急于希望和美国结盟，这个保持好盟友关系来对抗苏联，而江泽民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市场赚大钱来拉动中国经济，所以他们不在乎这个摆架子的那种姿态，相反他们要尽量的亲民，让美国老百姓觉得很开心。现在的习近平他已经提出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在国内的宣传架构下，他已经弯不下腰来，也不太可能再做什么让美国老百姓开心的事儿，不然他就觉得他那个大国的老二的位置坐得不稳。
嗯，好，我现在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就正好是习近平和奥巴马正在欢迎仪式上，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好，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环球时报有一个文章，它的标题叫什么呢？说习奥会离中美老百姓很近，其实很远。因为这次美方呢给这个中方建议了很多的这个亲民活动给习近平，但是都被习近平方面呢驳回了，拒绝了。因为习近平他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做亲民活动呢，他会占领他的很多时间，但像刚才戴博先生所讲的一样，他主要在乎国内的宣传，只要在中国老百姓面前有面子才最重要，因为他主要是要忽悠中国老百姓而不是世界人民，他控制中国老百姓。那么他的做法就是出席很多的仪式，签很多的合同，酒会碰杯，这个红地毯二十一响啊，这个仪式，这些东西啊叫摆足了官架子，在中国讲，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啊，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很有面子，在中国在美国很受到尊重，很受到重视。其实早在200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研究中国的情况就说出一句话，说中国人发明了很多繁文缛节，喜欢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这些什么皇帝啊大臣在形式上行礼如仪，好像显得这个天国多么威仪井井有条，但内在的老百姓呢这个深受苦难，他们根本就这个不在乎，满不关心。说习近平他们仍然是就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套，还是看重这种表面上的形式，看重了自己的面子。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访问期间奥巴马先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智库或者是前官员对于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有很多的评论哈，那么相当多的声音是评论觉得他对于中国的立场显得过于软弱，或者是说立场不清晰不一致，就是前后不是那么连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赞成这种批评？还有在这一次你觉得因为他已经快要卸任的一个总统，他也没有应该没有什么顾忌，你觉得他会不会做出一些显示他不对中国示弱的一些立场？
最近有不少这些智库的专家说，美国的坚持性的解除中国这个政策已经失败了，因为中国不是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一样，而是变得越来越强硬。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太对，其实那个坚持性的解除中国这个政策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大的，可是还是不足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主张，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跟中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这个已经是没有选择。那这个说法并不是否认要一边进一步的坚持性的接触中国是有必要，可是另外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那个南海，尤其是在中国天海早地的这些岛屿，美国很可能我们很多人是主张美国的海军要在12海里之内就是运行什么的，或者是说要在网络这个黑客和那个中国那个盗窃美国的商业秘密方面要进行制裁，美国要一边进一步的进行接触政策，一边的要让中国付出代价。很多人觉得那个奥巴马就是在第二让他付出代价这个方面有一点太温和，我们得等今年秋天那个奥巴马敢不敢采取什么新的行动才知道。
好，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 的确有这样的批评，就是很多分析家可能觉得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对华政策上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批评可能是不是完全正确。
嗯，
就是其实我从事中美关系也很久，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跟那个小布什、克林顿还有老布什的政策，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可能新的挑战也出来了，新的事情也发生了。但是这个，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政策是缺乏一致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批评。
嗯，
基本上这个中美关系两个大的国家，两个甚至于就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毕竟会有这种非常麻烦的、非常棘手的这样的关系，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我现在所看到的中美关系不会令我吃惊，我也不会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趋势是负面的。的确存在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政策跟其他的美国总统的政策差不多。
我们知道陈小龙先生，就是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对于在美国的朝野都引起很大的批评的声音哈。那么这一次呢，奥巴马显示了非常强硬的这个立场，甚至在习近平访问之前就有一个传说，就是他已经准备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就是从事黑客攻击的企业和个人。可是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发生。那么我就想问，那么双方现在据说是在进行有关网络攻击的一些协议，你是否预见这个协议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行为会有真正的约束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上次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孟建柱来美国谈了四天之后，美国媒体有一系列报道，然后孟建柱回到中国也发表了一些这个中国方面的立场，他当时发表的立场和美国的原则性的立场并没有不同，所以根据孟建柱谈的话，好像在技术层面双方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是根据最近两天美国的媒体的报道，不见得真的能够达成一种协议，甚至关于网络攻击的一些内容不见得被列入这个协议当中，也就是说中国仍然不愿意放弃。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个问题，就究竟现在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放弃网络攻击，不肯做这个承诺，还是中国军队的情报部门阻挠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这个问题我想通过昨天晚上三个小时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个私下的会谈，以及今天的正式的会谈，应该美国方面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印象。
嗯，好，陈伯公先生。
当我听到说中美要签署这个网络军备控制协议，当我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马上想了两个字：冷战。因为当时美国跟苏联签署的就是核武器军备控制协议，那么说是要达成一个控制平衡，谁都不能在和平时期先使用核武器攻击对方。那么现在说中美之间要谈在网络上不要先这个发动网络武器来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么这就跟冷战的含义一样。而跟不同的是什么呢？核武器是一个要发射才能够产生毁灭性，但是网络武器啊，你不知道发射不发射，它就能产生毁灭性，它的行动是秘密的。另外核武器明确掌握在政府手上是可控的、可看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呢网络武器呢不一定掌握在政府，中国政府不承认掌握在他手上。习近平这次在西雅图讲，就是说中国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不参与网络攻击，但是呢他这个话很矛盾，因为他说好像全部是民间行为，跟中国政府、跟中国军方无关，但是就在他来访前，但是攻击又缓和了，难道不是中国政府行为吗？说他这个协议如果一签的话，是另一种冷战的开始。而且为什么这个冷战不包括那个协议不包括两条，说不能够包括就是说这个网络窃密、网络攻击这一条，就是说那个知识产权。那我想中国想的是，你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也维护我的国家利益。美国怎么维护国家利益呢？美国比如说进入中国的华为公司，它是反间谍，是保护美国的安全，而且美国对中国窃密它没有意义，窃了半天还是自己的东西，因为中国那边没有创新能力，都是 copy 美国的东西，盗版的。但中国对美国窃密它有意义，都是美国创新的那个产品。另外没有包括一条，就是说为什么不包括说中国在窃取美国联邦雇员的那个资讯呢？这条没包括很奇怪，因为中国方面肯定跟美国私下交易，说有一个条件，你美国停止收集我领导人的信息，因为美国一直对中国领导人敛财、贪腐、在国外的存款这些方面的信息在收集，那么中国收集不到这些信息，中国美国政府没有贪污、没有那个贪腐，也没有在国外存款，也没有移民，说中国做不到，中国只能通过网络这个切联邦雇员的信息来报复。
嗯， 好，我想听听两位美国嘉宾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确实是不管是美国的官员还是民间都在这个网络黑客的事情上造了很大的舆论。戴博先，你的看法？
其实陈伯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中方的这个逻辑就是有点自相矛盾，是一直有的，跟网络没有关系。30年来每一次美国就是提起这个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啊，说要进行制裁，中方的立场总是我们从来没有盗窃过任何你们的商业秘密，我们也从来没有盗窃过任何这些知识产权，而且如果你不进行制裁，我承诺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一直是这么一个立场，就是现在有不同的那个技术而已。好像这次他们很可能不会完成一个这个网络攻击的一个协议，现在最近有那个不同的那个报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如何。可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报道，《纽约时报》的什么的说，他们并不针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嗯，是。
中方没有保证他不会，
它只是基础设施，
就是说将来，
对，
就是在和平时期，我们不会攻击。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战争行为。如果你攻击我们的基础设施，这个已经是打仗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像给我的这个有点夸张，这是一个夸张的那个讽刺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非得有一个协定不可，所以我们先是假设一个将来的。好，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击地球，我们承诺我们会联手来打。
嗯，
是类似的。
你觉得意义不大？嗯，好的。
对，我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这个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袭击美国的关键基本设施，这个当然是一个的确存在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比较令美国人包括美国总统本身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也好，或者是受中国政府的授权的人士也好，窃取敏感的信息，哪怕是联邦政府的信息，比方说这个人事管理局的这个包括指纹，包括其他的非常敏感的跟国家有
对
这个方面的信息，或者是有商业价值的信息，这个方面的内容呢，并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协议的管辖下。所以这个协议是好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像这个戴博先生和陈伯霍先生也刚讲的，他不会非常直接的针对现在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因为最近的哪怕是这个公司的医疗保险公司也好，或者联邦政府的这些窃取信息的行为，涉及到了1亿美国人，1/3的美国人，所以这个问题的规模现在已经是非常大。
好，我想再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访问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觉得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报道。那么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正好是这个教宗方济各在美国进行访问。那么但是不管报道不报道，你从这个媒体政要到民间对于教宗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欢迎的程度，或者是说这种热情，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我想请你评论一下，就说你从中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美国老百姓对教宗的欢迎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因为美国有7000万天主教徒，所以很自然的教宗到美国来访问会受到很多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当然习近平就不一样，习近平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而普通美国老百姓并不太关心美国和外国政府元首的这个外交方面的交往，所以很难会在美国老百姓当中引起多少热烈的欢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驻美国的领事馆在西海岸和东海岸都组织了大批的华人来营造这个热烈欢迎的气氛。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领事馆在美国的组织，习近平的访美活动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相当冷清的。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罗马天主教皇啊，这个访美啊，造成了轰动效应。相形之下，同期访美的习近平呢，就明显受到了冷落。这个呢，事情呢，对习近平不利，但是也有利。不利的就是说，这个教皇的风头远远盖过了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的舞台上，显得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呢，就是好像这个相形见绌，不受欢迎。我们看到这些英文媒体，我想在英文媒体上找一下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确实很难。除了美国《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报道一下，CNN 偶尔报道一下，我都找不到很多信息，我都必须到中文媒体去找，实际上中文媒体才有。那么又被那个教皇访问的消息占满了，但是对他也有利的一面。因为这次这个习近平呢，正是中美关系啊40年的最低点。那么可以说，习近平预料会遭到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朝野啊，这个民间媒体的这个批评、谴责和炮轰。但是由于媒体没有对准他，这个镜头没对准他，反而让他减低了这样的炮轰或者批评，就低调而来，低调而去。他只要对国内，他主要的宣传在国内，只要对国内老百姓有所交代，国际上他不在乎。
嗯。好，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您能够看到的呢，就正好是奥巴马在致这个欢迎词，欢迎习近平。好，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Made a state visit to Beijing, and I'm told that news about Michelle's trip got some 1 billion views online.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白宫外的奥巴马欢迎习近平的这个场面和声音。好，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次？媒体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于习近平来访所表现出的冷淡，刚才两位嘉宾也中国的嘉宾也谈
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只有我们老跟踪中美关系的人看这些报道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多的真正的新闻价值。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是个文化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欢迎或者那个习近平或者让他丢脸，就是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国家领袖跟哪些领袖见面。在中国每一天晚上新闻联播全国播送，所有的镜头就是谁跟谁在那个机场握个手，
对，
我们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情。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针对于习近平他本人，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不同而已。而且你看这些报道，我们所跟踪的这些报道到现在为止多数是很多是不是说是负面的，可是他们是剖析习近平的话，他们并不是说习近平说中国对美国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事实，根本不是。他们要分析他为什么这样讲，是否有意图，他话里面有没有话，他的话跟中国国内的一些那个权力斗争或者那个解放军什么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并不是跟中国国内的一些一样，并不是说习近平说什么都好所以什么都好，不是这么一个报道。
对，
好，方大。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甚至于一天，就是到华盛顿来了世界上信仰上帝的最重要的人，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就来了世界上无神论者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讲，就创造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也同意刚才讲的话，就是美国人是把教皇看作他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
他是一个精神上的
精神领袖。
然后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也感觉到这个教皇可能是离上帝很近。那么碰到他或者跟他在一起或者跟他聊几句话或者跟他握手，我作为犹太人都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哪怕是天主教徒也好，或者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的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人在全世界上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人知道的，而且都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很敬佩的。
戴博先生，
我是天主教徒，可是我是不太喜欢梵蒂冈的那种，我是反对很多他们的政策，可是我也喜欢这个教宗。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对比非常明显的，现在他那个教宗一离开华盛顿，习近平就来，让我回想那个斯大林原来跟那个丘吉尔讲的一句话，就是教宗有多少个师，就是教宗是没有军队，他不对美国产生了一个威胁。可是现在那个习近平他有多少个师，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最近那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个70年，那些活动很多他们的洲际导弹都是要瞄准美国的，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提醒，这个对比是非常大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习近平是重要的，教皇是神圣的。
好，非常有意思。好，最后我想再请两位点评啊，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相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冷淡呢，中国的媒体一直在为这个习近平访问造势，都从今年年初起一直在提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等等。而且说这一次习近平访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甚至可能超过当年邓小平访美。那么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这个分析。程晓农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这两天中国的媒体正在热烈地营造中美关系如何如何好的气氛，以至于国内很多读者都觉得很纳闷儿，说不久前还在讲批判美国，这一转眼又变成中美热烈友好了。我想，其实这个气氛只不过是中国媒体在中国造出来的，而美国的媒体，特别是还有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媒体，最近之所以低调，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幻觉破灭了。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西方的媒体一直有一种幻觉，以为中国通过全球化、市场化，然后这个加入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它就可以接受普世价值，认可民主制度。但是现在发现呢，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只是巩固了一种叫做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呢，是帮助共产党改善经济的，但是改善了经济之后，这个政权仍然敌视民主制度，敌视普世价值。所以这个幻觉破灭之后，他们对中美两国今后是不是还可能走得很靠近，或者双方是不是经常会有摩擦，是充满了疑虑的。
好，陈伯公先生，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这个中国媒体啊，的确是铺天盖地的访问习近平访美的消息。我觉得都在谈的这个习近平访美啊有没有诚意。就看他说话就有没有诚意。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是很多话都是冠冕堂皇，这个言不由衷。比如说他说中国在反腐，他说这个没有权力斗争，说中国没有权力斗争，就好像说中国菜没有油和盐一样。他说中国没有纸牌屋，中国的确没有纸牌屋，中国有的是铁皮屋。近代中国作家鲁迅写了个书叫《呐喊》，就是写铁屋里的呐喊。这个铁皮屋是暗箱操作，充满了权力斗争，老百姓呢说暗无天日。而且他又说这个中国还做了一些别的姿态，比如说是纽约时报发放签证记者。但是如果说纽约时报以后再次报道中国领导人的敛财丑闻，他恐怕又会拒绝发放签证。也就是说他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说他所有这些宣传都是给中国人看。而且他还说他读了很多的书，中国报道，他又说读了那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又读了中国的那个美国的托马斯潘恩的那个常识。我相信他读了老人与海，有很多的中国人读过，但是我不相信习近平读过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因为很多中国人没读过也没见过这个书。说这些说法不讲真话，没有这个言不由衷，就是没有诚信的表现。说双方有诚意的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奥巴马更有诚意，因为他是和平先生，想做老好人，但是习近平绝对没有诚意。
好，那么在有关这个习近平的访美的看点，我们就谈到这儿。待会儿下来，我们会把目光呢拉到历史长城，盘点从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那么在马上，我们就会给您直播习近平在回应奥巴马的欢迎致辞，在白宫外的欢迎仪式上，请您看一看。好，
乘风破浪，Both great nations,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Are two great peoples. Since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36 years ago, China-U.S. relations have forged ahead. Despite
Com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standing up, and they can be able to have an influence. I think this is worth it.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人意料的出访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崎岖之路。几十年来，两国先后走过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试探期，邓小平访美的蜜月期， 天安门事件后的冰冻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竞争与相持期，直到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紧张甚至对抗期。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毛泽东以来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关系如何，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对于中国的美国政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习近平上任以后中美关系的冲突增多与他的个性及内政外交又有多大的关系。好，我们知道中美关系这几十年有很多的起伏哈。如果要找一条主线，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几十年啊，这个主线条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找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看到在中美关系方面，从中国的角度去看，它一直在对美政策上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那就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它有反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在现实利益上它也有依靠美国利用美国的需要，所以中美外交美国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始终是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需要经常的互相交叉交错，所以就会出现不停的起伏。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讲，反美教育、反美宣传以及某些反美的行动是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中共无法放弃。
嗯，
所以即便中国再怎么谈中美友好，但中国的学校里头反美教育是从来没有停止的，这也是为什么91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大学生们一片欢呼为恐怖分子叫好，这就是个教育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投资、技术、美国的市场等等方面也严重的需要美国的帮助，依赖美国。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很多贪官，他们的子女和财产要转移，美国是他们最理想的转移地点，最可靠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也需要美国。所以中国不会是这个国际秩序里面国际社会里面一个守秩序的这个好成员，但他也不会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彻底的破坏者。所以中美之间摩擦是很难避免，会持续不断，但是也不至于发生更大的冲突。
嗯，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中美关系43年，我觉得各自都有各自的出发点。对美国来说，它一直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踩钢丝，那么美国的现实考虑就是发展中美关系如何维护广义上的美国国家利益观念。广义上的美国国家利益包括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民的利益，还有区域和平和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那么美国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他说借助于这个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够把中国推进一个成长为一个民主大国，因此呢就能够融入这个文明世界的行列，给世界减少麻烦。那么在中国方面来说，他只有现实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他的现实的考量就是如何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和赢得外国的援助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借助的西方市场让中国这个崛起强大起来，国富民强。那么一方面可以这个稳定中共的政权，保住现在统治集团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又可以这个称霸亚洲和世界，让文明世界望而生畏。
嗯，好，戴博士，你觉得中美之间的主线是什么？
我觉得两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一直说那个美国这30年来不管是那个共和党或者那个民主党在那个白宫都是有那个坚持性的解除中国的一个政策，这个是我们的主线可是现在这个主线开始有所不同。刚才程晓农说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其实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有一个矛盾，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理想主义者的这个对中国的梦想实现的话，就像陈伯空刚才说的，如果中国是变为一个民主大国，如果他们接受普世价值，如果他们变为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等等，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听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建议的话，那么如果美国的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话，中国就会更快的超过美国，而变为全世界势力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会更快的失去这个地位，这个是我们一直面临的这么一个矛盾。那这30年来因为双方关系是适合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我们是把这些矛盾就不了了之不理它，就是一个月的过。可是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兰普顿所说的一个临界点，好像我们的贸易关系再也不能做我们的坚持性的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两个矛盾开始站不住脚。
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甚至于70年代的大部分的时间， 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就是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了解。
嗯，
反过来也是，甚至于在文革的时候，文革期间的时候，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在70年代建交以来，就是蜜月的期间，79年到89年，差不多10年的时间呢，那个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和一个就是大家对对方有一个好感的时期，但是不是很现实的。所以如果你说主线的话，我觉得中美双边关系的成熟化可能是一个主线。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我们是越来越了解对方，越来越就是不用天真的眼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对方。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成熟的、很复杂的、甚至于很棘手的双边关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比较现实的眼光来认识对方，来认识对方的利益，认识对方和我方的这个利益的冲突和不符合的之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
嗯，好，刚才我们都提到不少有关就是在60、70年代美中关系大家不太了解的时候，反而建交有成为一个蜜月期。那么我们知道改变这个蜜月期、结束这个蜜月期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么天安门事件以后，可以说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幻觉或者是说幻想吧，有很大的破灭。我就想请陈晓农先生点评，你觉得在那之后，你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这转折和走向？当然，我们还要提到，在六四之后，很快这个苏联解体，那么也是这个冷战格局也结束。所以，我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在那之后美中关系。
本来在所谓这个毛泽东时代，中美之间其实在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之前，中美是处于敌对关系的。那时候中国喊了多少年打倒美帝国主义，我小时候就是喊着这口号长大的。那么然后因为中国要联美反苏，所以呢开始建立了一种联盟关系。基辛格曾经用过这样的话说，中国是一种心照，中美之间是心照不宣的联盟。
嗯，
那是为了对抗苏联的。这种战略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凝合剂，把中美两国给凝聚在一起了。但这种是完全的利益需要。1989年六四，中国镇压了抗议的民众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是从道义层面的。那么紧接着91年中苏联解体，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上的凝合剂就失效了，所以一下子这两个国家之间原来利益上的相互需要完全不存在了，然后这个关系就赤裸裸的就变成了除了没有国际战略上互相需要之外还剩下什么。那么江泽民后来是利用了加入 WTO， 把经济需要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
好，再听听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江泽民主政时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确实是一条主线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在逐渐的崛起，那么这种崛起的事态会不会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后来一些紧张埋下了伏笔？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早就埋下了伏笔。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六四大屠杀，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清醒剂，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中国政府做了这样的事情。而美国在此之前，他对红色政权来说，他对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好感大于对苏联的红色政权。事实上美国应该想到他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中国，这个是说对抗这个苏联的需要，苏联有庞大的核武库。但是不要忘了，那个是苏联跟美国已经达成了军那个武器那个军控协议，是处于缓和状态。而且苏联经历了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十年改革，而后来这个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缓和政策，它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已经停止了。当然有人权迫害，但是相反，中国当时陷于深重的人权迫害。那么在那个苏联那个批评斯大林之后，中国就发动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大规模人权迫害、大清洗，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时候，美国却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去走进中国这个更加邪恶的政权，结果事实上给中国人民加重了苦难，而且给这个中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且后来中国这个崛起之后，反过来挑衅美国，这重演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那么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想美国应该对此感到非常的后悔。那么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在对内是左的政策，对外是右的政策，对内是政治高压。 家对外是这个亲美，实际上是非常有欺骗性啊，嬉皮笑脸载歌载舞，这个非常有欺骗性。表面上中美很好很亲美，但事实上当时这个政策啊，它完全是掩盖了国内的东西，说中美关系正常，与其说正常还不说不正常。而胡锦涛没有掌握实权，说他到美国来访问都是他呆板死板刻板呆若木鸡，是苏联式的领导人。而且每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中国的军方都会上演这个什么新战机试飞啊，什么隐形战机试飞，给那个夏马威。美国就发现胡锦涛没有掌握军权，说根本不是打交道的对手。
嗯，好，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评论，就是在江湖时代哈，刚才破空提到就是。中美之间这个经济关系崛起，那么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于美国后来实际上采取强硬的姿态也埋下了伏笔，因为中国的自己的经济姿态，还有他觉得像江泽民时代的亲美的姿态只是一个姿态而已，但在国内他还是实行很强烈的这个控制政策。那么你们两位的评论是什么？戴博先生
说这是不是一个姿态，其实如果你就是看中国领导人，就是这30年来的很多话他们一直是非常清楚，包括那个韬光养晦这个政策在内，他们讲中美关系讲中国发展的这些事例，他们一直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韬光养晦就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做什么呢？向美国提出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他们一直是非常清楚这些，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他们骗了美国，就是美国一直是有一些缓解。有关中国的一个崛起，美国的态度大概是2005年左右是有所变化。我们是开始90年代中说中国崛起，可是那时候中国崛起后面是带个问号，中国是否在崛起，会不会成功？然后2005年左右这个问号是变为惊叹号，哇塞，中国已经在崛起，提出一个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就出现了啊。所以美国是有一点那个太理想化了，而且不够注意到中国的很多国家领袖详细的这些话，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做什么呢？
挑战美
国。对，
我想刚才因为陈伯鸿说到，他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言行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那么这种观点在比如说白宫的那位军事专家白邦瑞他写的书中美之间关系，他也提到他觉得中国是从战略上怎么说呢，
百年的马拉松，
对，从战略上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美国，或者是说欺骗了美国。所以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的中国领导是邓小平，最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之后呢，我觉得哪怕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或者现在习近平，或者是布什、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他们基本上是管理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复杂的双边关系，但是没有特别左右这个关系的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江泽民在任的时候，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非常复杂的挑战，一个就是天安门事件本身，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二个就是99年的这个美国无意中轰炸
南宁馆，
对这个的这个大使馆，第三个就是战斗机的这个海南的这个事件，这个 EP3 的事件，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比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大很多。因此我就不认为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特别坏或者特别弱。但是那个时候管理这些挑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在中方呢是江泽民，在美方呢首先呢是布什，然后克林顿，然后小布什。在胡锦涛期间呢，我觉得中美关系是胡锦涛和小布什和这个奥巴马先生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间，没有特别大的危机，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挑战，就是管理的这个过程。现在我觉得问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涉及到这个主线的问题，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外交政策充满价值观的国家，怎么样跟一个外交政策没有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美国的同盟或者是美国的最亲密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在
共同的价值观
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对，
甚至于不完全符合。因此呢，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管理这样的一个缺乏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的关系，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好，戴博先生好像有
刚才的分析我都同意，可是我觉得还有两个时间我们不能就是不提，一个是911，
对，
我们要记得那个小布什他就是上台以后他对中国是持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非常强硬的，而且那个2001年那个海南岛附近的这个撞击这个事件以后，那个美国给了中国两个遗憾还是抱歉，中国说是两个道歉，那个时候美国的国会已经休会了，他们九月份回来开始工作，他们最优先的事儿是要报复中国的，他们很生气，然后911是那个发生了。
就没有，
对，
就是我不惹你，你不惹我。中国可以搞他的那个国内的一些经济发展，美国的注意力都在中东。然后那个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好像是说服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美国已经进入了长期这个衰退时间。
对，
这两个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虽然美国是有很多问题，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正在低估美国。也有一点高估他自己的能力。
嗯，有意思。好，我想听听刚才因为方大为先生他提到他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过去几年在江湖时代实际上走过的低潮比现在要低，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现在是最低点。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势非常不妙哈，那么你是否赞成方大为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是从中美双方的关系来看的话，中国对美国的价值观的抵制有两重手法，在国内，在教育领域，在宣传领域，他反美的价值观，这个对美国价值观的反对，对美国的批判是一如既往的，比方环球时报等等，所以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在对美国的外交姿态方面，它是不断的变化的。2003年中国第一次提出崛起，2010年又改成韬光养晦，然后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新兴大国关系，实际上是变相的不用崛起这个字而提出了一个崛起的概念，这些提法本身只是一种外交策略的调整，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对美国的实质性的这个思路。思路就是中国要不停地挑战美国，因为这个挑战构成了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想办法挑战美国，而美国呢也不能够指望说什么时候中共停止这样的挑战。所以不存在中共停止挑战的可能性。
好，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念相对比较狭隘，就是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啊就是领导人的个人的权位。所以这个台中美关系啊，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离开。那邓小平时代呢，中美关系是一个蜜月期，因为当时邓小平对内奉行的是一个经济改革政策，对外奉行的是亲西方政策，这让美国感到鼓舞而且放心。那么所以说是一个蜜月期，那1989-1990是一个转折点。但到习近平时代呢，这个看上去刚好相反，就说习近平是四面树敌，这个他盲目的学普京啊，这个显示强人姿态。他对内反腐，在党内反腐，那么这个本来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党内外都包括美国也支持，中国的自由派也支持，但是他又镇压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又暴露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权位。那么另外呢，他对外呢就是一个是跟周边国家作对，咄咄逼人去那个威胁周边国家，另外呢跟美国对抗。实际上呢看出来的实质他不是跟邓小平不一样，而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刚才戴博也说了，韬光养晦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要显露真容。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认为就是显露真容的时代了。当然我也可以为习近平说一句话，就说他也是前任给他埋下的陷阱，除了他个人想保持强势以外，实际上他上任以前当时的军方在南海在东海就已经给他布局了，比如说南海要建岛啊，南海要这个扩张啊，南海这个石油开发石油啊，当时的江泽民、徐才厚、郭伯雄已经给他布了这个局，让他骑虎难下。而且周永康用那个便衣公安的形式来操纵这个暴力抗日示威、反日示威，这已经给他摆下了个局，他不得不面对这个局面。说他上任之后，他告诉日本，以表示党内权力斗争有关。周永康下去之后，果然中日关系就缓和了，钓鱼岛中国也没去了。所以说，对这个来看呢，我们还要看一段时间，习近平究竟对军方掌握有多大？这次他访问之前，中国军方又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两架战斗机在美国的军机面前做出了危险的动作。这次究竟是习近平的安排，还是军方在故意给他找麻烦？那我们今天还可以继续观察，他对军方的掌控究竟有多大，恐怕还是一个问号。
好，戴博先生，你刚才提到你觉得现在的中国好像有点过于高估自己而低估美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么当然是跟你做出这个结论，显然是跟中国最近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姿态，比如说南海、东海的这些行动，还有就是网络黑客等等，我想问你觉得这些姿态和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说他的内政外交跟邓小平确实的韬光养晦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那么你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跟
肯定是跟他的新的那个分发有为的这个外交有一部分关系。可是也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习近平就是很有自信心，他要中国变得强大，他要复制中国人民。我不是批评这些，这个是个国家的领袖所应该做的事情的。而且中国看他这30年的这些成就，中国应该有这些自信心，而且当然中国现在在全球都有不同的一些利益，非常复杂，他有能力保护这些利益，他肯定会保护这些利益，所以我并不是怀疑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可是他的这个就是有点咄咄逼人的这些，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这些政策，是让不只是让美国很担忧，连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都是比较担忧这些的。那个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最棘手的问题是九段线和西太平洋这些问题的。这个是个真正的安全困境。中方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说九段线的那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它的那个法律意义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中方的一举一动，还有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领导人的非正式的一些话，都让我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非得假设中国的目标是逐渐的把这个变为它的主权。它的领海领土的一个界限，
而且我们
这个问题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很多别的美国问题，方大伟说的很对，我们的关系成熟了，说是复杂的，有围着性，可是我们可以管理这些问题，不是解决，可是管理在一定的范围内。西太平洋这个问题能不能管理好，我还没有把握。
对，我的看法是，这个习近平先生说他要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那么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甚至于可能损害很多中国老百姓，或者是大这个国有企业或者其他的团体在中国国内。那么为了讨好这些团体，可能在国外表示一种更强硬的一种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军事政策，可能是离不开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那么，我觉得如果是从国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来认识的话，可能就可以更加了解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其他的中国领导班子是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过去在美苏冷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苏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个美苏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政治军事关系。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比那时候要复杂的多。美国刚才这个戴博谈到了，就是中国可能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美国，但美国也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它还没有适应这种新的中美关系。因为在现在新的中美关系中，在政治军事层面，双方的摩擦还会长期存在，而在经济层面，双方也有互相的需要，所以美国的对华政策如何把经济和政治军事完全切开，各处理各的，不让政治军事干扰经济，也不要让经济去牵制政治军事政策，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关键问题。但是美国现在到现在为止看来，过去十几年的几位总统没有一个人处理好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在美国在处理这个中国关系中啊，我觉得他有一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发现呢，我仔细观察，你看那尼克松在他晚年写的著作里面，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也许，他说中国，他说红色中国，他说我们也许培养了一个科学怪人。也就他有点后悔当初跟中国的接触是不是太快，对中国的扶持是不是太全助，结果呢今天的中国跟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实际上美国确实应该反思，他们好像先天性的这个反感俄国人，先天性的对中国人有好感。你看，不要说过去，在我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比苏联更邪恶，而且就在89年前邓小平时代， 苏联已经发生了那个波尔巴切夫的政治改革，那么在公开化、透明化推行民主，后来你看苏联解体、东欧解放，这个对世界的格局进行了巨大的改变，应该说对世界是个巨大的贡献，世界变得更太平，美国国家利益也更有保障。但是美国当时还是一厢情愿的在扶持中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美国应该想一想，在这要以事论事而不是以人论事。如果当初你是联苏这个对付中国，联苏对中，如果你的策略是正确的，那么今天你应该说你要联俄抗中，这个当时联中抗俄，现在是联俄抗中。因为今天普京确实不受欢迎，在对外扩张侵略是非常不好，但是普京毕竟还有选票的背书，你还不能忘记他背后有俄国人民，但是中国领导人没有这个选票，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到中国的危险性超越俄国的时候，美国应该做出一个选择，我觉得是联俄抗中的时候了。
嗯，好，戴博先生，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中关系，我们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个习近平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在他来到美国之前他搞了这个大阅兵，那么大阅兵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里面提到，比如说某某导弹介绍可以打到夏威夷，或者说就当时这个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这个气氛非常严重，而很多人都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官方学者和这个军方尤其是对于美中开战的这种前景是不避讳的，他们是经常把这个美国作为假想敌，所以我想问一下美国方面也有这种声音，你觉得美中发生这个真正冲突乃至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到现在为止不太大啊。两个国家那个领导人不管他们那些将军怎么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太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双方的
利益，而且你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是大规模毁灭性的。
嗯，好，
我觉得在美国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一个人说你预料我死，早晚这个预料会是正确的，
对，
不一定现在是正确的。
嗯，
很多人已经很多年说美国和中国必然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嗯，
可能100年、200年、300年以后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嗯，
我同意戴博先生的分析，在近期在中期我看不到一个中国和美国发生有意义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嗯，好，最后再请陈伯文先生30秒的时间点评一下。
我想中国对这个美国的网络攻击、网络窃密会继续下去，因为他现在已经说了他不承认政府在鼓励、支持和参与这些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就算我们签订了协约，而且中国也具有不遵守这个国际条约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呢这个WTO 或者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协议他都不遵守，怎么可能说他会遵守中美两国之间的网络协议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协议，他可以说完全不承认，这样的话会美国利益的继续的构成损害，我觉得美国要警惕。你给波音买了300架飞机，但是把技术核心机密可能也买去了。
好，对不起，陈伯文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把您打断哈。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 Robert Daly 先生、程晓农先生、陈伯文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